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49章。耶稣讲道后初次遇见伯多禄。下午两点，我获得以下的神事。耶稣独自走在田间的小路上，若望穿过树篱的出口，从另一条小径向他走去。在昨天和今天的神事中，年轻的若望拥有一般青年健康和美丽的肤色，他几乎还不能称为男人。若望光滑的脸庞没有胡须，却有着红润的双颊和鲜红的嘴唇，以及他那开怀的笑容和一对纯真的眼神。不是由于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，而是因为他童真灵魂的丰美，透过神采奕奕的双眼闪烁发光。若望走起路来，金棕色的长发随风飘动，显得潇洒飘逸。当他从篱笆穿出来时，他快步向前，并大声喊：“师父！”耶稣停了下来，微笑地看着他。“师父，我在找你。你下榻的那家人告诉我，你出去了，但并没有说你去哪里。我真怕找不着你。”若望说话时，由于对耶稣的尊敬，把头略微向前倾。从他的态度和眼神，流露出对耶稣的真情。我看见你在找我，所以我走了过来。你看见了我？你刚才在哪里，师父？在那里。耶稣指着远处的树林，从树叶的颜色看来，像是橄榄树。我在祈祷，心想今晚会堂里说些什么，一看见你就立刻过来了。你怎么可能看见我？我很勉强才看见陡坡后面的那堆树林。我的确看见了你，所以才走了过来。眼睛看不到，爱情可以看见。是的，爱情办得到。那么师父，你爱我喽？你也爱我吗？若望宰波德的儿子。我很爱你，师父。我觉得从很久以前就爱了你。在还没有遇见你之前，我的心灵一直在寻觅着你。但当见到你时，我的灵魂立刻告诉自己，这就是你寻觅的那一位。所以我在想，遇见你是因为灵魂感觉到你。你说的对，若望，你说的很正确。我来这里也是因为我的灵魂感觉到你。你会持久地爱我吗？永远，师父，除你以外，我不想再爱任何人了。你有双亲和兄弟姊妹，你有你的生活，将来也许会有异性的爱， 你又怎么能够为了我而离开这一切？师父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，如果这样说不算是骄傲，你的爱将会取代我的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于女人。如果你爱我，我就满足了。如果我的爱给你带来痛苦和迫害呢？如果你爱我，那些都不算什么。在我死亡的那一天，不，师父，你还年轻，为什么要谈死呢？因为墨西亚来是为宣讲天主法律的真义，并完成救赎事业。这世界厌恶天主的法律，也不喜欢救赎，所以迫害天主所派遣的人。啊，希望这事儿永远不会发生，请不要向爱你的人预告死亡。如果你真的会死，我还是一样爱你，让我爱你。若望恳求的眼神看着耶稣，他低着头走在耶稣的身旁，仿佛祈求他的怜爱。耶稣停下脚步，深邃的眼光仔细打量着若望，然后按手在若望低下的头上说：我愿意你爱我。啊，师父，若望嘴角洋溢着兴奋的微笑，眼眶中含着泪水。他亲吻那神圣的手背，并将耶稣的手压在自己的心头。他们继续前行。你找我？是，师父，我的朋友想见你。还有，因为我是多么切望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才离开你几个小时，就已经觉得不能没有你。你一定是做了圣言美好的宣告者。师父，雅各伯讲得更好，是他说服了他们。所以，那多疑的人，西满伯多禄，相信了，也不该责备他，因为他的态度有所保留是基于谨慎。我们去坚固他的信念。他有一点担心，他不必担心，我来是为了良善的人，更是为那些误入歧途的人。我是来拯救人，而不是审判人。对于诚实的人，我充满了仁慈。对罪人也一样。一样。我说，不诚实的人，指的是那些心灵上不诚实、虚伪、佯装、善良的人。他们的行为尽是邪恶，所作所为都是寻求自己的益处，并占尽人的便宜。对于这些人，我很严厉。哦，那西满就可以放心了，他的坦率无人能及。我喜欢这样的人，我希望你们都很直率。西满会告诉你许多事，等会堂讲完道，我听听他说。我已经请人去通知那些贫穷和病患，以及那些富有和健康的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听到喜讯。 他们逐渐走进了村庄，有几个孩子在路上玩耍，其中一个不小心冲撞到耶稣。要不是耶稣及时将他拉住，可能会跌倒。那孩子紧张的，好像受了伤似的哭泣起来。耶稣抱着他说：哦，一个哭泣的小以色列人啊，其他那些成千上万曾跟着梅瑟一起走过沙漠的孩子们，在长大成人后又怎么样了呢？天主特别赐给他们甘邑的玛纳，照顾了他们，因为他爱天真的孩子，并照顾这群地上的小天使。这些没有翅膀的小鸟，正如同他照顾森林和城中的麻雀一样。你喜欢吃蜂蜜吗？好，如果你乖，你会吃到比蜂蜜更甜的东西。在哪里？什么时候？在你度过一生对天主忠诚的生活，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。我知道，我要等墨西亚来了才能去他那里。妈妈说，现在我们每个以色列人都像梅瑟一样，眼看着应许之地而不能进去，我们等待墨西亚的到来，只有他能让我们进去。好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以色列人！好，我告诉你，当你死亡时，将立刻进入天堂，因为那时墨西亚已经打开了天堂的大门。但你必须是善良的。妈妈，妈妈！那孩子从耶稣的手臂上滑了下来，跑向一位年轻的妇女，她手里拿着铜罐，正要进屋。妈妈，那新来的拉比告诉我，当我去世的时候，我将立刻进入天堂，而且在那里可以吃到很多蜂蜜。如果我是善良的，我会是善良的。但愿天主恩赐。师父，对不起，他很好动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妇人，天真的孩子不会给人添麻烦。愿天主降福你，因为教育孩子认识梅瑟法律。由于受到夸赞，妇人红着脸回答：愿上主也降福你，便与孩子进入屋内。师父，你喜欢小孩？是的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他们是那么纯洁、可爱和真诚。师父，你有没有侄子和侄女？我只有母亲。在他内有孩子般最神圣的纯洁和真诚的爱，同时他也有成年人的智慧和正义以及坚韧。若望，我在我母亲内找到一切。可是你现在离开了他。天主超越一切，连最神圣的母亲也包括在内。我会见到他吗？是的，你一定会。而他会爱我吗？他会爱你，他会爱所有爱他耶稣的人。你没有兄弟吗？ 在我母亲配偶那一边，我有几个堂兄弟。然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我为每一个人而来。我们现在到了会堂，我得进去了，你跟你的朋友等一下也进来。若望离开后，耶稣进入方形大厅，里面除了台灯和读经台，还陈列了许多羊皮卷、圣经。有一群人已经在等待和祈祷，耶稣也祈祷，还有些人在他后面窃窃私语。耶稣向会堂长鞠躬打了招呼，并请他递上羊皮卷。耶稣开始了宣道，他说：天主的神使我为你们诵读以下的话，在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七章，我们读到，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改善你们的生活和行为，我就会留在这地方与你们同在。你们不要相信虚伪的空话，而说这是上主的圣殿，上主的圣殿，上主的圣殿。只要你们彻底改善生活的方式和行为，在与人之间行事公道，不剥削欺压旅客、孤儿、寡妇，不在这片土地清流无辜者的血，不自招祸患，去跟随外方的神祗，这样我将永远与你们同住，也就是我赐给了你们祖先的土地。以色列的子民，你们请听，我来是为了光照你们有关生命的话语，它是你们昏暗的灵魂所不能了解的。听着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天主的子民流下了多少的热泪，老年人因回忆起昔日民族的荣耀而哭泣，成年人因担负着沉重的恶而哀伤，孩童因看不见光明的前途而流泪。然而世上的荣耀、荣华富贵，如果和另一种属天的荣耀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这荣耀除了金钱与魔王及你们自己的恶念外，是任何压迫者都不能夺去的。如今你们为什么仍然哭泣？是因为至高者以往善待他的百姓，而现在却转面不顾，不再让他的子民看到他的圣容。难道他已不再是那分开红海，让以色列人从中走过，带领他的百姓穿过沙漠而养活了他们，从敌人手中把他们救出，好使他们不致失去天堂的道路，又为了引导他们的灵魂，赐给他们法律，一如赐给了他们云柱，好引导他们的肉身吗？难道他不再是那时苦水变为甜水，并赏赐玛纳给他疲惫的子民充饥的天主吗？难道他不是那要你们安居在这块土地上， 还与你们立了盟约，如同父亲和子女一样吗？为什么现在外国人要攻打你们？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嘟哝说，毕竟圣殿是在这里，仅有圣殿即进去祈祷，那是不够的。第一个圣殿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中，在内心做神圣的祈祷。除非人先诚心悔改，并改变他生活的方式和习惯以及好恶，还有对公义的法律所持的态度，例如对穷人、对仆役、对亲属和对天主应遵守的规矩，否则他的祈祷便不可能神圣。现在请你们注意，有些为富不仁且心硬如铁的人，虽然奉献许多金钱给圣殿，却从不对一个穷人说，弟兄，这里有块面包和一枚铜币，请你收下，这是出于我的诚心，希望这点帮助不致令你感到难堪，也不是由于我的骄傲。有些人在祈祷时经常埋怨天主没有很快地俯听他们的祈祷，反观当一个可怜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戚求助时，他们却铁石心肠予以拒绝。我看见你们哭泣，因为你们的血汗钱被统治者压榨殆尽，而你们却从你们憎恨的人身上挤出了血，也不觉惊骇，更不怕要了他们的命。以色列子民啊，救赎的时刻已经来到，你们应当在心中以善意来准备他的道路，你们应当诚实良善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富贵者不要藐视贫穷者，商人不要欺诈贫苦的，也不要妒忌富裕的。你们都是同一个民族，也都归于同一个天主，你们同被召叫迈向同一个目的地，不要因了你们的罪行自绝于墨西亚将给你们开启的天堂外。你们一再失足犯罪，该将一切的恶习排除，日后不可再犯。回溯十诫最初的原貌，梅瑟法律是简单、容易遵守和美好的，它在爱的光明之中就易于灿明。来吧，我要指示给你们这些诫命的真谛，也就是爱、爱、爱。天主对你们的爱，你们对天主的爱，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爱，要时常相互友爱，因为天主是爱。那真正生活于爱中的人，便是天父的儿女。我是为众人而来，为把天主的光分施给众人。这里有天主的圣言，他就是你们的食粮。 请来品尝这种食粮，来改变你们灵魂的血液，这样所有的毒素都要被涤除，所有的私欲偏情都要死亡，同时将有新的荣耀，那永远的荣耀呈现在你们眼前。任何以天主法律作为他们真心研读资料的人，将来都会获得这个荣耀。凡事你们都要从爱开始，没有任何事物比爱更为重要。当你们知道如何去爱时，你们便知悉一切，而天主也爱你们，他的爱能帮助你们抵挡诱惑。凡以善意转向天主的人，愿天主降福他们。耶稣停止说话，民众开始轻声议论，他们还唱了几首圣咏，聚会便告结束。耶稣走向广场，若望、雅各伯、伯多禄和安德勒已经站在阶梯上。祝你们平安，耶稣接着说，这个人，指伯多禄，若是公正，在还没有了解事实真相以前，不应先行判断，可是他很诚实，也承认错了。西满，你想见我吗？我在这里。安德勒，你先前为什么没来？兄弟俩惭愧地彼此对看一眼，然后安德勒轻声说，因为我不敢。伯多禄红着脸不说话，当听到耶稣向他的兄长说，你来我这里难道有什么不对？一个人只应该对恶事说不。伯多禄这才坦白承认，那是我的错，他本来想立刻带我来见你，但是我……是的，我说我不相信这事，所以没有让他来。现在说开了，我觉得好过多了。耶稣笑了，他说，为了你的真诚，我告诉你，我爱你。可是我不好，我无法按照你在会堂里讲的去做，我容易发脾气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，我很贪心，而且爱财，我在买卖鱼货上有时候欺骗了人，我没什么学问，也没有很多时间来跟随你好得到光照，那怎么办？我很愿意成为一个像你所说的人，但是那并不困难。西满，你懂得一点圣经吗？有一点吗？好，你想一想米盖亚先知说的话，天主向人要求的是什么？他不要你撕裂你的心，也不要你牺牲你最神圣的爱情。现阶段，他对你没有这些要求。将来会有一天，不用天主要求，你会主动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他。天主会等待，将有一种特别的太阳和不一样的雨露，指天主圣神与耶稣的宝血，改变你，使目前像一根嫩芽的你成为茁壮光荣的棕榈树。现在他只要求你一件事，履行正义，爱好慈善， 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。米该亚六章八节。西曼，你若努力做到这几点，你的过去便会一笔勾销，成为一个新人，成为天主和他基督的朋友。你将不再是西曼，而是克法、磐石、伯多禄，是一块我能依靠的稳固磐石。这个我喜欢，我懂。那些法律拉比们所教导的是那么使人无法遵守，可是你所说的，是的，我想我能够信服，你也会帮助我。你住在这里吗？我认识这屋主。我客居在这里，但正要去耶路撒冷。日后我会在整个巴勒斯坦宣讲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我为此而来。不过我将会常来这里，我会再来听你讲道，我想做你的门徒，这样才能有点亮光进入我的脑袋瓜。更重要是你的心，让亮光进入你的心里。安德勒，你有没有话要说？
我在听，师父。
我的哥哥很害羞，他会像只狮子。天已经黑了，愿天主降福你们，也赐给你们捕鱼时收获丰硕。回去吧。愿平安与你同在。说完他们便离去。他们才出去，伯多禄就问，他说，我将用另一种网捕捉不同的鱼，是什么意思？
你刚才怎么不问他？你本来有很多话要说，却什么也没说。
我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和其他的拉比不同，他现在要去耶路撒冷。
若望既饥渴又向往地说，我本来想问他是否可以让我一起去，但是不敢。
伯多禄说，你现在就去问他，刚才我们没有说一句关切的话，就这样的离开，至少让我们知道我们很敬佩他。你去，我会转告你父亲。
雅各伯，我可以去吗？
去吧。若望快速跑去，一会儿又高高兴兴地跑了回来，他兴奋地说，我跟他说，你愿意我陪你去耶路撒冷吗？他说，来吧，我的朋友们。他称呼我朋友耶。明天这个时候他会来这里，啊，我要和他一起去耶路撒冷。
神事结束。有关以上的神事，今天10月14日。早晨，耶稣对我说，我要你和众人注意若望的态度，特别是被一般人所忽略的重点。你们大家都很欣赏他，因为他纯洁和充满了爱德以及忠信。然而你们却没有注意到，伟大的是他的谦逊。若望是第一个把伯多禄带到我这里的人，由于他的谦逊，从未提及过这事。若望首先把好消息传给了伯多禄，并带他来见我，因此，若望是我第一个中途，也是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第一个和我说话及跟随我的人，第一个宣扬我的人。然而，你看若望怎么说？
他说，西满的哥哥安德勒是听了习者若汉的话，两人跟随了耶稣。其中的一位首先找到了西满，并对他说，我们找到了墨西亚，遂带他去见耶稣。若望除了善良也很正义，他了解安德勒天性胆小和沉默寡言，即使愿意多做一些事却没有成功。若望希望众人都知道安德勒的善意而传扬给后人，他要众人看来好像是安德勒首先把福音传给了伯多禄，并带领着伯多禄来到基督面前。安德勒生性腼腆，即使在弟弟身边也感觉拘谨，这是他错失宣扬我的原因。在侍奉我的人中，有谁能像若望那样谦虚，不炫耀自己是个超级使徒？其实这些人的成功有赖于许多因素，不只是圣德，也是胆识及运气。也许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些缺乏胆量和运气，但却比他们更有圣德的人群中。而这正是使徒传教成功的主要的因素之一。当你们做了一些善功，不要自夸，以为所有功劳都属于自己。你们应该把光荣归于天主，赞美天主，因为他是使徒工作者的主宰。你们需要有透彻的眼光和一颗真诚的心，好能察看并给予每个人应得的称誉，同时也应看出那些自我牺牲的使徒们，他们是日后福传工作真正的原动力。只有天主洞悉他们，这些腼腆胆小好像什么事都没做的人，其实他们从天上汲取了热火，让福传工作者充满了胆量和精神。你们要有一颗真诚的心，说，我虽在工作，然而那个人却比我更有爱心，更热切祈祷。我不像他那样肯牺牲自己，一如耶稣说，关上门在你的内室祈祷，不要让人看见。所以我了解他的谦逊和圣德，也愿意让外人知道，我只是个积极的工具，他才是推动我的力量。因为他与天主结合，对我来说，他是天主赐给我力量的管道。天父的恩赐常降临和赏报在谦逊者身上。这些人为了协助使徒们的福传工作，暗中牺牲奉献。天主的恩赐同时也配降到那些坦诚自己的传教成果，是来自于默默牺牲奉献的人的帮助。虽然这些热心帮助使徒传教的谦逊者，他们的功德经常被肤浅和只着重外在的人所忽视，这是你们都要学习的功课。若望是我特别钟爱的门徒吗？是的，他是。他纯洁和充满了爱德、服从以及谦逊，这和我很相似。我从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优点。我们恍若一面镜子。我爱他，因为他如同另一个我。我在他身上感觉到天父也将他看成一个小基督。我的母亲也对我说，我仿佛觉得他好像是我第二个儿子，我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你。啊，我亲爱的若望，那充满智慧者，我的母亲，多么的了解你。你们两颗纯洁的心合而为一，形成一块爱的帐幕，守护着我。在我还没有将我的母亲和若望托付彼此之前，他们的爱已合而为一。他们相爱是因为认出彼此的相似，他们俩都是天父的子女和圣子的弟兄姊妹。